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很高兴又和您在空中神学院里一起学习新约导论。今天第42课，亚波罗牧师呢要继续谈罗马书。我们不可否认的，人都无法自救，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们根本就不配。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与主联合，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罪的遮掩，拒绝罪作为我们现实的桎梏。来，我们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继续学习罗马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上一课里告诉我们如何得救，请你在这一课继续通过保罗的笔触，让我们知道称义并不是你给我们设计的最终的目标，我们还有实际的成圣和最终身体得救赎。求你祝福我们这一课的学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罗马书以清楚的结构，在1至3章讲了人的失丧，在3至5章讲了如何因信称义，而接下来在6至8章则讲了如何实际成圣。这也是手册上分的罗马书的下一个主要部分。我们先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这部分的总结。罗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6至8章，主题是信徒已脱离罪的权柄，得以活在义中，着重讲的是成圣。现在保罗开始把焦点从得救的途径转到得救的结果，即称义、罪得赦免、永生，还有现在就已脱离了罪的权柄，得了自由。我们应当把6至8章一并研读，以便透彻理解保罗的教训。第6章讲的是教义的真理，第7章讲的是实际的挣扎，第8章讲的是解决的办法。保罗在第6章宣告了几条惊人的教义真理。首先，信徒靠着圣灵已经在基督的生和死上与他联合。第2，基督已向罪死了，并已破除了罪的权柄。第3，信徒同样也已经向罪死了，并且已从罪的权柄得了释放。救恩可以使我们首先免除对罪的刑罚，而且还脱离罪的权柄。信徒必须知晓这一真理，算他为，也就是信靠他是真实的，并且真切的凭信心据此而行。在第7章，保罗描述了所有信徒都会有的与持续的罪的实际挣扎。要是我们欲凭己力制止自己犯罪，我们便会失败。我们愿意的我们并不做，我们所恨恶的我们倒去做。若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挡罪，那么即使晓得自己已经脱离罪的权柄，我们也不能制止自己犯罪。只有顺服圣灵的权柄才能得胜。保罗在第8章宣告信徒不再被定罪，信徒若依靠在自己里面的圣灵的大能而行，就能在实践上生活上真的脱离罪的辖制。信徒已经通过被神收养成为神的儿女，信徒的祷告有圣灵帮助，信徒被预定要变成像耶稣的模样，信徒会永远在耶稣的爱里有安全，不会失去已得的救恩。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虽然我们会说罗马书的3至5章讲的是得救，而6至8章讲的是成圣，但得救与成圣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其实在圣经里 有时是互相通用的。得救这个词，一般我们是指因信称义，它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成圣这个词被用来指以后生活上的实际变化，逐渐更像基督的模样，它是一个一生的过程。但是称义的事件实际上也是地位的成圣，是整个的成圣过程的开始。而得救也会包含最后的身体得救赎，实际成圣的过程也是尚未完成的得救过程的一部分。不过尽管有这样的联系，我们还是应该把它们区别开来，免得落入律法主义或者是廉价救恩论的错误。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六七八这三章所做的事。他刚刚在三至五章讲了人得救的唯一道路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着行律法。那么得救以后该做什么呢？保罗知道人们会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所谓的反律法主义，也可以称为不法主义，英文是 antinomianism， 就是既然我们从律法中得了解放，那么我们就可以任意行事，包括任意犯罪。这是保罗在第六章里首先要反对的。另一个是律法主义，英文是 legalism， 就是虽然接受我们是因信称义，却要我们凭着遵守律法规条来成圣。这是保罗在第七章里所要反对的。在对付了这两个极端的错误之后，保罗在第八章里给出了对于得救之后应该做什么的问题的答案，就是要靠圣灵而行。保罗在第六章先对付那些有反律法主义或不法主义倾向的人。在第六章一开始，保罗就针对那些说既然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的人，问难道你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回答是断乎不可。这种替别人提出问题然后再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方式，是一种古代常用的论证和写作的方式。对此保罗不仅十分熟悉，而且用得十分娴熟。保罗在回答断乎不可之后，提出了罪章的大主题。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下面从第三节到十三节都是论证这个主题，其中三到十节是讲思想，十一节是讲情感，十二到十三节是讲意志，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是对全段的总结，也是对第二节的问题，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给予的回答。第三节一开始的岂不知说明了三至十节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生活的起点是知道属灵的真理。知识虽然不能代替属灵生活，知识却是属灵生活的根基。提倡属灵而反知识的人必不能真正的属灵，因为他是试图建立空中楼阁。在三至四节，保罗是使用受洗礼做一个例证来证明他的论点。受洗礼并不是从基督教开始的，犹太人原来就有受洗成为礼仪上洁净的仪式。今天在以色列还可以发现古代犹太人给人施行洗礼的水池，比如与耶稣同时代的写死海古卷的那个昆兰团体，他们的受洗就与施洗约翰的类似，表明洁净自己迎接神的国的降临。他们所用的方式似乎都是全身浸入式。今天的教会历史专家也几乎一致公认早期教会的洗礼是全身浸入式的。基督徒的洗礼首先是象征性的，是表明内心认同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水的洗礼是信耶稣时受的圣灵的洗礼的一个外在的表现。然而除了象征性以外，洗礼同时也是教导性的。基督徒的洗礼教导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基督徒已经实际上在灵里与耶稣基督认同。受洗时全身浸入水里是象征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然后又从水里出来是象征与他同复活。人若只想与基督在死上认同，就是罪得赦免，而不想与基督在活上认同，就是靠圣灵过属灵的生活，那么就像在洗礼时被摁在水下面不让起来一样，不仅会有难过和挣扎，而且还会带来真正的死亡。 所以保罗说，我们受洗不光是归入基督的死，而且也是归入他的复活，与他同死，使我们已经罪得赎偿，不再受罪和律法的管辖，而与他同活，则使我们在新生命上有与他一同的样式，从此不再是我们自己活，而是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还期待将来与基督有同样的从死里复活得荣耀之身。我们若是在洗礼上不能只做与耶稣同死同葬的认同，而不做与他同复活的认同，那么在实际的道理上也是这样。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六至七节解释了与他同死的含义，是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八节再次强调，要信与基督同死，就必须也信与他同活。九到十节解释了与基督同活的含义，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向罪死是一次的事件，向神活是永远的过程。我们既与基督认同，所以我们也当向罪死，向神活。向罪死就是称义，是一次式的事件，向神活就是成圣，是永远的过程。十一节得出结论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看为也可被译作算为，或者是记在账上，在这里是指一种心灵上的感觉。在思想上，我们要首先知道这个属灵的真理，即基督徒已经不再受罪的控制，然后在心灵上我们要感觉自己对罪是死的，也就是像死人那样没有反应，而对神是活的，也就是对他的话和他的灵的感动有反应。然后在12到14节，保罗教导我们在意志上要做一个决定，首先不容罪在我们的身上作王，也就是说在遇到罪的试探的时候，要凭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地位和圣灵的能力拒绝试探，像耶稣基督战胜试探那样，凭圣经和圣灵站住脚跟，打赢对罪的征战。同时除了消极的抵抗罪以外，还要积极的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让神把他的义通过圣经和圣灵装在我们里面，运载和传递到他人那里去。最后14节给予鼓励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刚刚宣布这个以上论证的结论，保罗马上就会期待有人再会提出下面的问题，就是15节说的，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保罗的回答又是断乎不可。6章的15节到23节都是被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继续回答前一个问题的榜样。保罗在16节讲思想，关键词是晓得，17到18节讲情感，关键词是感谢和心理顺服，19节讲意志，关键词是要献给，最后的20到23节是解释和督促。16节说的是，人自愿把自己献给谁，顺从谁，就成了谁的奴仆，也就有责任听命于谁。人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做罪的奴仆，或者做义的奴仆。做罪的奴仆的结果是死亡，做义的奴仆的结果是成义。17到18节指出，基督徒在信主以前都是罪的奴仆，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强迫的，但如今得以从罪里被释放，乃是因为在心里自愿顺服了耶稣基督。所谓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就是使徒所传的教义，即包括信靠基督的圣功，因此接受基督做救主，也包括决志顺服基督，要他做自己生命的主。因此我们虽然从辖制我们的罪和律法中得了释放，但如今却自愿的成为了基督和义的奴仆。在古代以色列，奴仆有两类，一类是强迫的，如战俘或债务奴仆，另一类是自愿的，即一个奴仆爱他的主人家，在他的 债务奴仆期满之后不愿离开，就做一个仪式，在门上用钉子把自己的耳朵钉上，表明他自愿永远属于这一家人。基督徒是从原来辖制我们的罪的家中被基督的义所赎出来，而我们是因着爱基督的义才接受基督的救赎的。所以我们一旦出了罪的家门，不再被他辖制，也就同时入了义的家门，成为义的奴仆，并没有一个合理合法的两者的中间状态。很可惜，许多基督徒都在试图寻找这种中间状态，既要得永生，又不要顺服基督，既不愿被罪辖制，又不愿基督做自己的主人，结果就像是受洗时在水底不出来的人一样，缺乏氧气，而且有生命的危险，最后不是决定从水里出来，与基督的活也认同，一同做义的奴仆，或者是被神管教，早日带离这个世界。于是19节保罗就给出一个命令，就是建议基督徒要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自己过去怎样把自己的身体用来给罪做奴仆，如今也要照样用来给义做奴仆。我们一方面说基督徒是自由的，那是因着不受律法和罪的辖制，另一方面我们也说基督徒是义的奴仆，是因为我们自愿归顺基督才脱离了罪的辖制。人是不可能没有主人的，不是罪就是义，不是撒旦就是上帝，不同的是前者引人到死，后者引人到生，前者是从自愿到强迫，后者是从自愿到同心。在6章20到23节，保罗给出了以上命令的缘故。20节说，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意思是与义无缘了，其结果就是羞耻和死亡。但如今做了神和义的奴仆，其结果就是永生和成圣。保罗希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从经验上回顾自己生命里结出的圣灵的果子和以前在罪中结出的死亡的果子，就知道哪个主人是更好。著名的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里的工价是指的罗马人付给他们的士兵和角斗士的工钱，这些人拿了这些工钱，结果却走向死亡，什么也带不走。而在基督里的永生却是神的白白的恩赐，相比之下自然知道哪个主人更好。至此，保罗在第6章里对付了那些有反律法主义倾向的人可能提出的问题，17章他开始对付那些律法主义倾向的人可能提出的问题。7章1节说，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显然是指背景是犹太人的。7章1至6节是为了回答基督徒是在什么意义上脱离了律法。保罗反问，你们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这个晓得使我们注意到，保罗在回答这第3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根据同样的规律，先是转告知识，然后诉诸情感，然后建议做意志上的决定，最后又给予进一步的道理做督促，而基督徒属灵生活的一个模式也就被描绘出来了。首先是在理智上知晓真理，然后在情感上把自己看为像罪死，最后在意志上把自己主动的献给神。律法主义虽然在早期教会是主要在犹太基督徒当中常见，但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当中从来也没有断绝过。律法主义给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一种安全感，也给不愿与神做深度灵交的人一种虚假的属灵成就感。但是任何人或任何教会一旦沿着律法主义的路走下去，最后不是变成一个掩盖实际问题的一个假冒伪善者，就是自己所依靠的力量最后在自己最不注意的时候失败，以致整个的世界观都垮台。保罗在7章2至3节使用婚姻作为一个例证来说明他所讲的律法只管从法律上看是活着的人的道理。从圣经上讲，婚姻是一个首要是身体上的关系，因为是2人在身体上合一，当然理想的婚姻也必须包括灵魂上的合一，因此婚约也只可 为身体有关的两个问题所拆散，一个是死亡，一个是淫乱。这里只提到死亡，当一个配偶死了的时候，另一个配偶就从婚约中得了释放，而反对重婚的律法就不再对他有约束力，他可以自由的去再婚。在七章四节，保罗诉诸情感，称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为我的兄弟们，并向他们宣告，当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因此，律法原先作为丈夫的管辖权就停止了，而我们又从死里复活，并被归于耶稣基督，一个新的丈夫，让我们替神生养属灵的儿女。五到六节继续从道理上的督促，当我们还属肉体的时候，律法就激动我们里面的恶欲生发，结成死亡的果子。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罪性从律法得知什么是不该做的时候，他就反而必要做什么，以致生出明确的罪行，结出死亡的果子。但如今既然对律法而言是已经死了，律法也就失去对我们的管辖权，使我们如今服侍可以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我们可以按着律法的精神，而不是律法的字句形式。接下来保罗马上又期待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你说律法使恶欲在我们里面发动，结出死亡的果子，岂不是说律法是恶的吗？保罗的回答是，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但是他指出了律法的几样事工，并指出罪将如何利用律法。首先在第七节，保罗指出律法揭示何为罪，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律法说了不可贪心，我才知道何为贪心。不可贪心虽然是十诫里的最后一条，却也是最独特的一条，因为它是在旧约里唯一明确要求内心动机的，而且在新约里说明贪财是万恶之根，是引发违背其余诫命的罪恶的种子。保罗在八到九节指出，律法还会激发罪，没有律法的时候罪是死的，有了律法罪活了，人就死了。因为人的罪性一旦得知什么是不该做的，就反而必要做什么事，带来的就是罪行和死亡。直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律法还会杀人。律法本是为了叫人活命，比如第一个有应许的诫命是十诫的第五诫，孝敬父母的在神所赐给的地上就可以长久。然而当罪因着诫命引诱人违背诫命，律法就一视同仁的把罪人处死。律法的最后一个事工是在十二到十三节，它揭示出罪的邪恶来。首先十二节总结了以前的论证，说律法的本质是圣洁的、公义的和良善的。然后保罗期待人会马上提出问题，说律法既然是良善的，难道是良善的让你死吗？保罗的回答又是断乎不可，实际让我们死的是罪。当罪借着那良善的让我们死的时候，就越发揭示出罪的本质是何等的邪恶，也就是罪如何真的是罪。保罗在接下来的七章十四至二十五节所描述的与罪挣扎的经历，到底是在他信主之前的经历，还是信主以后作为基督徒的经历？在教会历史上，甚至在现今的解经家当中也意见不一。出于以下的理由，本教师认为他是在讲保罗得救以后的成圣过程中与罪挣扎的经历。首先，这一段的时态都是现在时，而这一段的位置正是处于描写成圣的罗马书的经文当中。第三，对于这一段是描写基督徒经历的怀疑，主要是出于主观的预先认定这种经历是不可能的或者不应该的。但或许这种争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保罗描述的是人的旧我，这个旧我在信主前和信主后都是有的，而且这一段的主题是描写律法所做不到的事，与七到十三节是在描写律法的事工即他能做的事相对比。十四节告诉我们，律法与肉体是属于完全不同的本质。律法的另一个良善之处就是它是属乎灵的，不光是因为它是从神而来，而且是因为 他不光对待人的外在的行为，也对付人的里面的灵魂。与之对比，保罗说，我是属乎肉体，是已经卖给罪了。这话让人觉得这一段似乎不应该是指基督徒。然而如果保罗是在描述信主之后残留下来的旧我、老我、情欲或肉体，则也没有矛盾。总之，律法的这个优点就是它是属乎灵的，却正好让属乎肉体的人对它没有反应。有句话说得好，旧我不认识律法，而新我不需要律法。因着律法与旧我之间没有相互作用，所以律法不可能改变旧我的本质。15-20节说的是律法不能让肉体顺服。这一段不是讲基督徒没有力量胜过罪，在下面的24节正好会驳斥这一点。这一段讲的是基督徒会在里面有一种与罪的挣扎，其实只有基督徒才会有这样的挣扎。非基督徒的良心很容易被罪所遮盖，找出理由来接受罪作为现实，而基督徒则因为有内住的圣灵，所以良心被激活，不可能对罪视而无睹，所以才会有与内在的罪的挣扎。认为基督徒一旦信主之后，在生活里就会立即没有罪，也不会有与罪的挣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不符合圣经的教训。他最后的结果不是把自己的罪不当成罪，自欺欺人，就是干脆怀疑自己是否有没有得救，感到精神的压抑，放弃成圣的努力。在生命中有与罪的挣扎，不是证明人没有得救，恰恰相反，有这个挣扎正是证明人已经得救。基督徒若是靠自己的力量，首先做不到律法的要求，就算做到了，也是出于错误的动机，并基于不足的来源，还会带来其他的罪。所以保罗所叙述的经历是任何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都会认同的，即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结果常常是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当基督徒犯罪时，因为所做出来的不是基督徒所愿做的，所以他是承认律法的善，而且行出这个罪来的不是基督徒的真我，就是他被造的那个新我，而是他的旧我，也就是住在他里面的罪所做。这不是让基督徒推卸罪责，也不是说基督徒会有一个分裂的人格，而是对基督徒有一部分属天一部分属地的两种完全不同本质的现实的描述。21-25节讲律法永远会与他的镜像，即犯罪的律同在。按照基督徒里面的人，就是那个被造的新我，是喜欢神的律法，然而基督徒的肉体却随从他的旧我，被另一个律法掳去，结果是达到目标也犯罪，达不到目标也犯罪。24-25节达到这一段的情感的高峰，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基督徒会有与罪的挣扎，这是真实的，同时基督徒也有得胜的权柄，这也是真实的。在对付了反律法主义和律法主义两种极端之后，保罗在第8章进入对神的全面的赞美，并描述了神给予的成圣的秘诀，就是靠圣灵而行。可以说第8章保罗重新捡起了在3-5章所讲的因信称义和救恩的稳固性的主题。8章1节一上来就给一个巨大的声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形成8章1-4节这一段的主题，即基督徒不再被定罪。这里的关键词当然是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2-4节给出了基督徒不被定罪的3个理由，首先是赐我们圣灵的神的大能，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管辖范围；第二是律法的要求已经被基督成全；第三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跟随圣灵而行的人身上。当我们信靠基督的时候，我们在灵性上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死的人不再受律法的管辖，也就不再受到律法的宣判，即死亡。律法所要求的义，人因肉体的软弱是做不到的，但耶稣基督因他是全神全人，做了唯一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 然而神让无罪的基督做了赎罪祭，承担了他本不该承担的罪的刑罚。所谓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或者是指耶稣基督的肉体的死亡赎偿了所有人类的罪，或者是指基督徒只有肉体还需要死，但灵性则不会死。基督徒只要随着那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行事，而不随从肉体行事，就成就了律法所要求的义。在5到17节，保罗解释了何为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随从肉体的人就是体贴肉体的事，也就是试图通过顺服神的律法来赢得在神面前的地位，结果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实际上是与神为仇，也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他撇弃神的恩典，继续走独立于神的罪的道路，结果带来的是死亡。随从圣灵就是体贴圣灵的事，带来的是生命和平安。首先我们有圣灵是因为我们属基督，没有圣灵的人就是不属基督的。我们若是信靠基督与他同死同活，我们的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或者说我们的身体虽然还必死，但圣灵却因着基督的义而赐给我们生命，并且将来赐我们圣灵的神的大能也照样使我们与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12节给出了从5到17节这一段的主题，就是基督徒不再欠肉体的债，我们不需要再去顺从肉体活着，那样会导致死亡，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那样就会导致生命。随从肉体会让我们怕苦怕死，只看眼前的吃喝和享乐，随从圣灵则让我们可以愿与基督一同受苦，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随从肉体就是对神仍有一颗奴仆的心，与神的关系首先是基于惧怕，而随从圣灵就是对神有一颗做神的儿女的心，关系首先是基于信靠和相爱，受圣灵的引导，因此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标志。做奴仆的对主人的事做到了就会满足，不会再多做，达不到标准则会因惧怕而远离。但是做儿女的对于父的事做到了会欢喜快乐，但不会停止不前，达不到标准会暂时难过，但是不怕来到父的面前求父的赦免，并且确信会得到父的赦免，然后再尽心竭力照父的旨意从头开始。凡是因信靠耶稣基督而得到圣灵内住的人，都已经得到神的儿子的名分，因此不必再回到过去那种做奴仆的心态。虽然我们过去里面的神的形象遭到罪的损害，但如今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却传达神的完全的心意。以前作为在亚当里的人是罪和肉体的奴仆，如今作为在基督里的人是被神正式领养的儿女和后嗣。做仆人的主要目的是做事，而做儿女的主要目的是做人。没有哪个被领养做了儿子的还愿意回去恢复以前的做奴仆的地位，因此能够随从圣灵的人更不必回去重新随从肉体。16节非常重要，说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内证与信仰和生命的改变合在一起，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的完全的表现。随从圣灵而行不一定像今天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导致我们在世上的成功，它虽然可以让我们少为罪而受苦，却有可能让我们多为义而受苦。然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盼望，就是我们既然与基督同作神的后嗣，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可以一同得荣耀。接下来的18节到30节就是论证这个将来得荣耀的盼望的确定性。或许这一段的主题可以说是基督徒不会失望。保罗在18节建议基督徒从将来要得的荣耀做出发点来看今日所受的苦楚，就不致失望，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下面他讲了3种叹息，都与现今的不如将来的有关。首先19到22节讲一切受造之物都因着亚当的罪 而处在被神咒诅的败坏的辖制之下。因此用拟人的角度来讲，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盼望着将来得赎的日子来到。23-25节讲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因为尝过与神相交的甘甜，又知道圣灵只是神给我们的智，将来我们会有福与三位一体的神完全同在，因此我们也叹息等候着我们的身体得赎。24节说的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那个得救指的是包括最后身体得赎的完全的得救的过程。最后26-27节，圣灵也在叹息中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圣灵也盼望着我们自己知道怎样祷告的那一天早日到来。最后在28-30节是两段著名的经文，首先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句经文教导我们在面对苦难时要学会信靠神的主权，知道他允许发生在神的儿女身上的都是最终为着我们的好处。然后在29-30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信靠神既然按他的主权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开始了拯救的事工，就一定会进行到底。不过倾向加尔文派神学的信徒会注意，神所预定的都会蒙召，蒙召的都会称义，称义的都会得荣耀，因此基督徒得救了就不会失去救恩。而倾向亚美纽斯派神学的信徒则会注意到，神的预定是基于他的预知，并假设这是预知此人将来会信主，但这是经文里没有说的，经文里说的预先知道是预先认识，更可能是神在设计宇宙万物时神的思想中对这个人的蓝图。最后的31-39节是保罗对神的拯救计划的完全的赞叹和赞美，继承第8章里前面说基督徒将不被定罪，不再欠债和不致失望的传统，这一段的主题可以说是不怕隔绝。31节说既然神要让我们得荣耀，有谁能抵挡我们呢？32节说神既然已经给了我们最大的礼物他的儿子，岂不也把其余的万物一同给我们吗？33节说我们已经被神称义了，有谁还能控告我们呢？34节说我们有复活的基督坐在神的右手为我们祈求，有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最后在35-39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无论是艰难困苦，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鬼魔，是天上的是地下的，只要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基督徒都会得胜有余。总体来说，福音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义，因顺服圣灵而逐步成圣，并定将最终得荣耀与神永远在爱中圣洁中同在的必胜的过程。没有任何礼物彼此更伟大，没有任何信念彼此更坚实，没有任何惧怕不能因此被除去。这样何等大的救恩，唯有带来感谢与赞美给那圣洁公义仁爱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这堂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大的救恩，虽然看起来简单，实际上设计却需要何等的完美。我们这些蒙你拣选得基督救赎的人，愿意顺服圣灵，照着你的心意走完我们的天路。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是的，圣灵使我们称义、成圣、得荣耀，所以基督徒们无需惧怕。我们都有软弱、沮丧、跌倒的时候，可是我们可以信靠基督，除了耶稣我们别无拯救， 愿神继续保守、扶持、教导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信靠主，必能得胜。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